今天宣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16:4-15。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哪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你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14:27，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愁愁。因为有约翰福音14:27，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在这个时候就求主你的灵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帮助我们。
在这个时候你动工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让我们都能够更加认识主的真理，
我们都更加认识主这个圣灵，
更加明白主的心意，
更加明白主这个心意，
我们能够更好的跟从主效法主，
我们更能够跟从主效法主。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之求。
阿们。弟兄姐妹，上个礼拜天是圣灵降临日。
弟兄姐妹，上个礼拜是圣灵降临节，
又叫五旬节，
也都叫五旬节。
五旬节在教会里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五旬节在教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
弟兄姐妹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知道，
弟兄姐妹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开始知道，
在五旬节那一天啊，
在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降临在主耶稣的门徒的身上，
圣灵降临在主耶稣的门徒身上，
赐给他们有能力，
赐给他们有能力，
让他们能够去为主做见证，
让他们能够为主做见证。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弟兄姐妹都很熟悉，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
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
一起来读。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的门徒们在五旬节那一天获得圣灵。
主耶稣的门徒咧喺五旬节嗰一日就得到圣灵，
他们得到了能力。
佢哋得到咗能力。
从此他们广传福音，
从此咧佢哋广传福音，
造就门徒，
造就门徒，
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
所以说啊，基督教会是从五旬节开始的。
所以讲咧，圣灵降临咧就喺五旬节嘅时候开始嘅，
从圣灵降临开始的，
从圣灵降临嘅开始嘅。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啊，
圣灵不仅仅对教会的建立和发展非常重要。
弟兄姐妹啊，圣灵降临唔单止为教会嘅发展好重要，
对我们今天的每个基督徒也非常的重要。
对我哋今日每一个基督徒都好重要。
起初我们能够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
起初咧，我哋接受主耶稣为我哋救主，成为我哋生命的主。
我们能够重生得救，
我哋能够重生得救，
都是圣灵的工作，
都系圣灵的工作。
圣经告诉我们说啊，
圣经里面话俾佢听，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同样的，圣灵对于我们基督徒现在每天能够战胜罪的捆绑。
同样你讲咧，圣灵对我哋今日每一天能够战胜魔鬼咧，
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咧，
能够走一条成圣的道路，
能够过一个成圣的道路咧，
能够有能力、有爱心去传福音，
能够有能力、有爱心去传福音咧，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亦都系非常非常嘅重要嘅。
所以有人说啊，
所以人讲，
从圣灵降临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
所以从圣灵降临那一刻咧，一直到今日。
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都是圣灵的时代，
都是圣灵的时代。
弟兄姐妹，如果圣灵是如此的重要，
弟兄姐妹啊，如果圣灵是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圣灵在那个五旬节才降临呢？
为什么圣灵要在五旬节才降临呢？
圣灵的工作在旧约时代和五旬节以后有什么不同呢？
圣灵的工作在旧约时代和五旬节的时代有什么不同呢？
圣灵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有哪些工作呢？
圣灵在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工作上面有什么作用呢？
上个礼拜天 Emily 姐妹讲到给我们分享了宝贵圣灵这个主题。
上个星期 Emily 姐妹就在讲堂上面就讲到宝贵圣灵这个功课。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圣灵的工作这个题目。
今天我同大家分享圣灵的工作这个题目。
不过我也知道，
不过呢我都知道，
圣灵这个题目啊实在是太伟大太重要。
圣灵这个题目呢实在太伟大太重要了。
我只能是抛砖引玉。
我只能够是抛砖引玉。
请大家边听边祷告。
请大家一路听一路祷告，
求主的灵亲自做那感动的工作，
求主的圣灵亲自做感动的工作，
亲自的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亲自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让我们大家 都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灵，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更多这样去认识圣灵，
能够更加明白圣灵的工作，
能够更加明白圣灵的工作，
能够更好的靠着圣灵的提醒和引导，
更好呢去跟着圣灵的引导和提醒，
过一个成圣和得胜的生活，
过一个成圣和得胜的生活。
如果弟兄姐妹希望对圣灵有更多的认识，
如果弟兄姐妹呢盼望对圣灵有更多的认识呢，
对圣灵的工作有更多的了解，
对圣灵工作更多的了解呢，
大家可以读一下 Billy Graham 格培里牧师的这本书，
大家可以看一下格培里牧师这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圣灵，
这本书的题目就是圣灵，
那个链接就是在网上的一个中文的版本，
这个呢就是中文的版本，有个连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圣灵的身份，
我们先看一看第一部分圣灵的身份，
我们大家一起再把约翰福音16章的4到7节一起来再慢慢的读一下，
我们再读一次，慢慢地读约翰福音16章4至7节，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在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在约翰福音前面第14章主耶稣也说过，
在约翰福音之前的14章主耶稣也都讲过，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差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主耶稣在这些经文中啊，明确地告诉我们，
主耶稣在这段的经文明确地告诉我们，
圣灵是主耶稣差来的，
圣灵是主耶稣差来的，
是圣父和圣子赐给他的门徒们的，
是圣父和圣子赐给他们的门徒的。
主耶稣在带领他的门徒们三年半以后啊，
主耶稣在带领他的门徒三年半之后呢，
在十字架上受死被埋葬，
在十字架之上呢受死之后被埋葬，
复活以后升天，回到了天父上帝那里，
复活之后升天，回到去天父那里去。
但是主耶稣爱他的门徒们，
但是主耶稣爱他们的门徒，
他把圣灵保惠师赐给门徒们，
他将圣灵保惠师赐给门徒，
作为他们随时的帮助，
作为他们随时的帮助，
并且永远与门徒们同在，
并且呢永远这样与门徒同在。
上个礼拜天 Emily 姐妹在讲宝贵圣灵的时候，
上个礼拜 Emily 姐妹是讲宝贵圣灵的时候，
谈到了三位一体这个重要的真理，
讲到呢三位一体这个这么重要的真理，
三位一体是非常重要的基要真理，
三位一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要的真理。
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
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呢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理。
基督徒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我们呢基督徒相信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那位的上帝。
我和太太王敏以前去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时候啊，
我和太太王敏呢就以前去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时候，
看到那些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也说他们相信独一真神，
我们看到呢犹太教和穆斯林呢也都说他们是相信独一真神，
但是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这个真理，
但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这个真理，
他们仅仅相信主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
他们只是相信主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
不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不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所以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啊，
所以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啊，
是区别基督教，
是特别是基督教
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最根本的不同，
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所最根本的不同。
可是
呢，
独一上帝有三位不同的位格，
独一上帝有三位一体不同的位格。
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
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
是超乎人一般的理性的，
是超乎了人一般的理性的，
是个奥秘，
是一个奥秘来的。
前两个礼拜有一天晚上我在灵修的时候啊，
上个礼拜在我自己灵修的时候，
我一边用电脑播放一段圣经，
我一边在电脑里面就播放圣经，
一边阅读在圣经里的这一段经文，
一边呢就阅读在圣经里面这段经文，
一边在我的心中默默地背诵这一段经文，
一边呢在我的心里面呢默默地背诵这段经文。
突然之间有一个灵感，
这个灵感，
我对自己说啊，上帝的话就是三位一体啊，
我对自己这么说，上帝的话就是三位一体了。
我当时好激动啊，
我哥当时好激动，
差点把王敏喊起来听给他讲
啊，当啊就啊为王敏推理啊，就同他讲了，
我们能听到的上帝的话就像是圣父，
我们能够听到上帝的话就是圣父，
尽管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
其实我们啊看不到也都摸不到，
是无形无相的，
是无形无相的，
但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是客观地存在的，
因为我能听见啊，
因为我能够听到啊，
这是第一种表现形式，
就是第一件的表现的形式。
那能看到的上帝的话就是圣经啊，
能够看到的话呢就是圣经啊，
就像是圣子，
就好像圣子，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是看到的也都摸到的，
是有形有体的，
是有形有体的，
是实实在在的，
是实实在在的。
这一段圣经和我听到的那个信息是完全一致的，
同这段圣经我所能够听到的圣经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第二种表现形式，
也都是第二个表现的形象。
那背诵在我心中的上帝的话就像是圣灵，
背诵在我心里面的说话就是圣灵。
我背诵在心里的这段圣经和我听到的和看到的是完全一致的，
我背诵在我心里面的圣经和我听到的和我看到的是完全一致的，
本质上没有任何的不同，
本质上面是没有任何的不同。
但是背诵在心里的这一段上帝的话是随时随地与我同在，
但是背诵在我心里面的话就随时随地就与我一起，
帮助我更加的认识上帝，
帮助我更加认识上帝，
帮助我更加的认识主耶稣，
帮助我更加认识主耶稣，
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
能够明白到上帝的心意，
和我个人的生命就有关系了，
同我个人的生命就有关系了。
上帝的话已经从圣道的真理，
上帝的话也都从圣道的真理，
成为我生命的灵粮，
成为我生命的灵粮，
这是第三种表现形式，
这个是第三种的表现的形象。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和背诵在心里的，
所以我听到的看到的和背诵在我心里面的，
是同样的上帝的话，
是同样的上帝的话，
但是不同的表现形式，
也是不同的表现的形象。
这就是上帝话的三位一体啊，
所以这个是话上帝的话的三位一体啊。
这个比喻帮助我进一步明白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真理，
这个比喻就帮助到我明白上帝三位一体这个这样的真理。
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个灵，
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个灵，
上帝的灵是超越时空的，
上帝的灵是超越了时空，
是无所不在，
是无所不在的，
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的，
无所不能的，
无所不能的。
而圣灵是主耶稣得了荣耀以后，
圣灵是主耶稣得着荣耀之后，
圣父圣子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保惠师，
圣父圣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保惠师，
在我们里边 作为我们的帮助，
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帮助，
随时随地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
随时随地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
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
帮助到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
带领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
带领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
和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是息息相关的，
和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上帝的灵和圣灵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上帝的灵和圣灵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是同一个灵，
是同一个灵，
但是有不同的位格，
但是却有不同的位格。
那么主耶稣赐给他的门徒们的圣灵保惠师，
主耶稣赐给他的门徒的圣灵保惠师
和旧约时代的圣灵有什么不同呢？
和旧约时代的圣灵有什么不同？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当然我们这样就知道了，
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
三位一体的圣灵是昔在今在永在的，
在本质上是没有不同的，
在本质上是没有不同，
是完全一致的，
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圣灵的工作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是有不同的，
但是圣灵的工作在旧约的时代和新约的时代有不同的。
上个礼拜 Emily 姐妹在讲道的时候也提到过，
上个礼拜 Emily 姐妹在讲道里面也都提过，
在旧约时代啊，
在旧约时代呢，
为着特殊的需要，
为着特殊的需要，
上帝会拣选一小部分人，
上帝会拣选一小部分的人，
好比说先知和祭司，
又或者讲是先知祭司，
好比说士师和君王，
又或者士师和君王，
上帝的灵会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上帝的灵会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给他们有特殊的能力，
给他们有特殊的能力，
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位参孙，
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这位的参孙，
上帝的灵降临到他的身上以后，他就大有能力，
上帝的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就大有能力，
可是当他的头发被剪掉，
但是可是呢、当他的头发被剪掉之后呢，
当上帝的灵离开他以后，
当上帝的灵离开了的时候，
他就没有能力了，
他就没有能力了，
可是到了新约时代啊，
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
圣灵在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里面来帮助我们，
但是圣灵在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里面帮助我们，
圣灵是内住的灵，
圣灵是内住的灵，
而且永远不会再离开我们，
而且永远不会再离开我们。
那么圣灵是什么时候开始内住在我们里面了呢？
那样圣灵在哪个时候是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呢？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里面已经有了内住的圣灵呢？
我们怎样知道我们里面已经有了内住的圣灵呢？
当然首先我们要相信圣经的应许，
当然我们首先要相信圣经的应许，
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这样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这样说，我们一起读，
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啊，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弟兄姐妹是真正的认罪悔改，
只要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真正地认罪悔改，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接受洗礼，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
我们的罪就被赦免，
我们的罪就被赦免，
我们就必领受圣父圣子赐给我们的圣灵，
我们就必领受圣父圣子给我们的洗礼，
这是上帝的应许，
这个是上帝的应许，
这是主的恩典，
这个是主的恩典。
其次就是要查看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
其次就要查看圣灵给我们心中的感动，
比如说
比如说
礼拜天上午朋友叫你去打牌，
礼拜五有朋友叫你去打牌，
但是你要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
但你呢要星期一呢回来主日崇拜，
比如说礼拜五晚上你没有在家里看那个电视连续剧，
又或者礼拜五嘅晚上你冇喺屋企睇个连续剧噃，
而是参加团契，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而系参加咗团契，同弟兄姊妹一齐查考主嘅话语。
比如说，当我们有意无意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哋有意无意咁样做咗唔应该做嘅事，
说了不该说的话，
讲咗唔应该讲嘅说话，
亏欠了别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的时候，
亏欠咗别人，尤其是我哋家人嘅时候，
我们愿意主动的说 sorry，
我哋好主动咁样愿意咁道歉，
愿意去赔礼道歉，
愿意咁样去赔礼去道歉，
这些都是圣灵的感动，
呢都系圣灵嘅感动，
说明我们心里边有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圣灵，
就系我哋心里边有主耶稣赐俾我哋嘅圣灵。
我们现在看看第二部分圣灵的提醒。
我们看看第二部分圣灵的提醒。
请大家一起把约翰福音16章8到11节再来读一下。
请大家从来到读约翰福音16章8至11节。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
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诈骗自己，为罪自义他不行，
为义领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在这一段圣经里啊，
在这段的圣经里面，
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
主耶稣告诉他们门徒说，
圣灵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圣灵的重要工作，
就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就是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提醒我们，
圣灵提醒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来说啊，
简单来说，
就是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提醒和感动我们，
就是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提醒感动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并且承认我是个罪人，
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而且承认我们是个罪人。
弟兄姐妹，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会说，
弟兄姊妹，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说，
人非圣贤，孰能为过？
我们都不是圣人，谁没有错啊？
我们大家都不完美啊，
我们大家都不完美的。
但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很难，在我们信主以前啊，我们很难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但是以前呢，我们靠着自己很难很难这样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
是圣灵打开了我们心中的眼睛，
是圣灵打开了我们心中的眼睛，
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有限，何等的软弱，
看到我们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软弱，
看到我自己的内心里是多么的污秽，
看到我们自己内心是多么的污秽，
多么的可怕，
是多么可怕。
同样圣灵也提醒我们，
同样圣灵也都告诉我们，
真正的义人是指在上帝面前是公义的，
真正的义人才是在上帝面前是公义的，
而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义人，
而我们都是罪人而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连一个都没有。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牺牲，
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
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
圣灵叫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圣灵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回到天父上帝那里，
只有藉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回到父那里去。
另外圣灵也提醒我们啊，
另外圣灵也都提醒我们，
将来主耶稣基督他还会再来的，
将来主耶稣基督他会再回来的，
将来要有最后的大审判啊，
最后会有最后的大审判的，
所有的人都要接受这个审判，
最后所有的人都要接受这个审判。
如果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感动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如果我们接受圣灵的感动承认我们自己是个罪人，
能够认罪悔改，
能够认罪悔改，
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
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
就可以因信称义，
就可以因信称义，
成为上帝的家里人，
成为上帝家里的人，
免受那个审判，
免受这个审判。
可是如果我们看不见自己有罪，
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有罪，
不愿意接受主耶稣，
不愿意接受主耶稣，
那就要在这个最后的大审判的时候啊，被定罪了。
啊，最后咁样喺呢个大审判嘅时候就被定罪咯，
受到魔鬼撒旦所该受的那个刑罚。
啊，受到魔鬼撒旦佢所该受嘅刑罚。
那个后果是很严肃和可怕的。
这个后果好严肃，亦都好可怕的。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客观上，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内住。
客观里面讲，我哋重生得救弟兄姐妹亦都有圣灵嘅内住喺我哋度。
可是，在主观上，我们有没有靠着内住的圣灵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
但系主观上面我们有没有靠着这个内住的圣灵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
我们有没有顺从圣灵的提醒和感动呢？
我们有没有顺从圣灵的提醒和感动呢？
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呢？
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呢？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这一段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这段话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再来读一下。
我们再来读一次。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主耶稣这个有关葡萄树和葡萄树枝的比喻，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主耶稣讲这个关于葡萄树和枝子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啊，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离开了主耶稣这个生命之树，
如果我们离开主耶稣这个生命之树，
我们这些枝条就会枯干，
我们这些枝条就会被枯干。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是通过三位一体的圣灵和主耶稣同在，
今天我们是通过三位一体的圣灵和主耶稣同在，
主耶稣是通过三位一体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是通过三位一体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使徒保罗他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使徒保罗他这样讲，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
圣经，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段圣经。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承认我们的软弱，
我们所要做的呢是要承认我们的软弱，
要顺从圣灵的感动，
也都顺从圣灵的感动。
当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战胜罪恶的诱惑，
我们就能够战胜罪恶的诱惑，
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平安，
就是忍耐喜乐平安，
忍耐恩慈良善，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信实温柔节制。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和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和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
以前我听说过一个故事，
以前呢我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
说一个讨饭的乞丐啊，他拿了一个碗去要饭好几十年
啊，有一个黑食的乞衣呢拿着一个碗咁样去黑食呢就几十年了。
有一天啊，他在路边那个屋檐下躲雨，
有一天呢他在这个屋檐之下呢就避雨了，
外面在下大雨，
外面呢就落大雨，
他就把他那个碗啊放在雨里面去淋雨
他就将这个碗呢就放在落雨的时候的底下呢就去淋雨，
那个雨水来冲洗他的碗，
这个雨水呢就去冲洗这个碗了。
后来那个雨水就把这个碗表面的脏东西都洗干净了，
后来这雨水呢就将这个碗表面的污糟邋遢的东西就洗干净，
露出了这个碗的本来面目，
露出了这个碗的本来的真面目。
这个时候啊，有一个老人家从这经过
这个时候呢一个老人家去经过，
这位老人家是一个古董收藏家，
这个老人家是一个古董的收藏家，
他看了这只碗
他看一看这个碗，
他就问这个乞丐啊，
就问这个乞衣啊，
他说你这个碗哪里来的，
他问这个乞衣这个碗在哪里的，
这个乞丐回答说这是我们家的碗啊，
这个乞衣就说这个碗是家的碗来的，
我都用了好几十年了，
我都用了几十年了。
结果这个老人家说啊，
结果这个老人家说，
你这个碗是个古董啊，
这个碗是一个古董来的，
是个宝贝啊，
是一个宝贝来的，
你跑着一个宝贝在要饭啊，
你拿着这个宝贝去讨饭。
这个乞丐他有一个宝贝自己不知道，
这个乞衣就有一个宝贝他们自己就不知道，
讨饭了几十年
啊，乞食了几十年，
非常的可惜，
就很可惜。
同样的弟兄姐妹，
同样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些基督徒，
我们有些基督徒
信主好久了，
信主好久了，
还是常常感到很无力，
我们常常都感到很无力，
很无奈，
很无奈，
很软弱，
很软弱，
常常被罪捆绑，
常常被罪捆绑。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啊，
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啊，
我们是不是和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
我们是不是和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
我们有没有一个正常的每日灵修的生活呢？
我们有没有一个正常每日灵修的生活呢？
我们有没有常常通过祷告从圣灵那里得到能力和爱心呢？
我们有没有常常祷告是通过祷告去得着圣灵的能力和爱心呢？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这几节圣几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大家再把它读一下，
一起读。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让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啊，
主耶稣的意思是这么说，
当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尊主为大，
当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尊主为大，
按照上帝的话去行的时候，
按照上帝的话去行的时候，
主耶稣不仅仅会给我们显现，
主耶稣不单止同我们显现，
还会和我们同住，
而且会同我们同住，
和主耶稣同住，
同主耶稣同住，
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主耶稣在我们里面，
主耶稣在我们里面，
当然和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当然和主耶稣会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前些日子听到我们一个姐妹的宝贵的一个分享，
早前呢就听到我们姐妹有一个宝贵的分享，
她说他们家呀书架子上有一本书叫每日读经释义，
她说呢我家里呢有一本书叫每日读经释义，
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可是一直都没好好的去使用
啊，但是呢都没好这样去用，
可是感谢主啊，
但感谢主，
我们教会一位长辈 Sophia 姐妹，
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长辈 Sophia 姐妹，
她被圣灵感动，
她被圣灵感动，
她带领我们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用这本书来灵修，
她和我们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呢就用这本书一起去灵修，
他们读经祷告默想，
我们读经祈祷默想，
每天花时间来亲近主，
每日花时间来亲近主，
然后靠着主的话和圣灵的带领，
靠着主的话和圣灵的带领，
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奔天路，
同弟兄姐妹一起呢就同奔天路，
走一条成圣的道路，
成一条成圣的道路，
他们感到很有收获，
他们感到呢很有收获啊，
他们就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分享，
他就同弟兄姐妹去分享，
邀请他们来参加，
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
现在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团契，有好几十位弟兄姐妹在参与这个每日灵修的操练。
我们有各个团契有几十位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这个读经计划。
我们为 Sophia 姐妹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为 Sophia 姐妹感谢我们的主。
她已经超过85岁了。
他已经超过85岁了，
可是他非常渴慕和主的亲密关系，
但是他很渴慕与主亲密的关系，
带领大家一起每日灵修，
带领我们每日灵修，
结出了圣灵的果子，
结出了圣灵的果子，
他是我们的好榜样，
他是我们的好榜样。
我们现在看看最后一部分圣灵的引导，
我们看最后呢圣灵的引导，
我们一起再把这几节圣经再读一下，
我们再将这段圣经一起读，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我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
各位弟兄姊妹，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圣灵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
圣灵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引导门徒明白一切的真理，
就是引导门徒明白一切的真理，
能够明白主耶稣的心意，
明白主耶稣的心意。
圣灵帮助我们明辨是非，
圣灵帮助我们明辨是非，
辨别真假，
辨别真假，
识别异端学说，
去分开异端邪说。
比如说啊，
比如这么讲，
有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属灵，
有些人表面来讲看起来是很属灵的，
常常喜欢说神告诉我说怎样怎样，
常常讲呢，上帝神告诉我听这样这样。
弟兄姐妹，我们对这种讲法真的是要格外的小心哦。
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对这样的讲法很小心。
这种讲法有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味道，
这种讲法有挟天子而令诸侯一个这样的想法。
请大家想一想，
请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认为我有上帝给我的直接的启示，
如果我认为我有上帝直接给我们的启示，
有绝对的权柄，
有绝对的权柄，
甚至是高于圣经的权威和牧者的教导，
甚至是高于圣经的权威和牧者的教导，
那是很危险的，
那就很危险了。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主耶稣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作为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
我们不单单是学到一些圣经的知识，
我们不单只是学习圣经的一些事实，
明白一些圣经的道理，
明白一些圣经的道理，
我们更是要靠着圣灵的引导，
我们更加要靠着圣灵的引导，
活出来主耶稣赐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
活出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就像圣经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所说，
就是圣经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这么讲，
我们大家一起来
读，
但记得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还告诉我们，
各位弟兄姐妹，这段圣经还告诉我们，
主耶稣赐圣灵给我们是为了荣耀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赐圣灵给我们是更加要是荣耀基督。
所以在约翰福音这一段圣经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所以约翰福音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
一起读。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啊，
主耶稣的意思是这么说，
圣灵要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
圣灵要将我们带到主耶稣的跟前，
明白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明白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所以圣灵最主要的工作，
所以圣灵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
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
我们再读一下约翰福音16章26节，
我们再读约翰福音16章26节。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站在这个世界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苦难，
充满各样的挑战和苦难。
有人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就是这么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如果我们只是靠着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只是靠着我们自己，
常常去想那些不如意的十之八九，
常常想着那些不如意的十之八九，
就会影响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
就会影响我们身心灵的健康。
可是主耶稣他应许我们说，
但主耶稣应许我们这么讲，
我们大家一起读，
一起读，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着有圣灵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心里面来帮助我们，
因为有着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去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记得主耶稣的应许，
我们能够记得主耶稣的应许，
不管外界的环境怎么样，
不管外在的环境怎样，
我们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我们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有一位传道人说得好，
有一位传道人这样讲，讲得好，
低头看人看到的常是伤害，
低头看人看到的常是伤害，
抬头看主看到的都是恩典，
抬头看主看到的都是恩典。
还有一位姐妹说，我们要常想一二，不想八九。
哦，有一位顶，有一位姊妹咁讲啦，常我要常想一二啊，不想八九。
前些天我们收到来自台湾的郑文牧师因为心脏病住进加护病房的消息。
啊，前一阵子咧，我哋收到喺台湾嘅蔡志文牧师啊，话俾我哋听佢治疗嘅结果。
毕竟师母告诉我们说啊。他说医生确定是心肌梗塞，情况非常非常严重。
黎静师母这样讲，其实这个病就是心肌梗塞，情况其实很严重的。
因为一条大血管早就完全堵死了。
因为一条大血管之前就完全堵塞了。
是其他的小血管一直从后面绕道来供血帮忙。
其实是后面那些小的血管一路在心脏后面来供血去帮助。
那个医生说啊，这实在是个奇迹。
这个医生讲呢，其实是一个神迹。
毕竟师母还给我们分享说啊。
黎静师母同我们分享讲。
听了医生的解说以后才开始害怕。
听了医生讲呢，先至心里面害怕。
这和死亡曾经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其实死亡呢曾经是这么如此的接近。
但目前我还能够保持镇静平安。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保持真正和平安，
因为我们坚定地知道上帝站立在一切的患难中，
让我们知道上帝就和我们站立在一切患难里面，
有上帝一路的带领和保护，
有上帝一路的带领和保护，
此刻虽有波浪但心中仍有上帝的平安同在，
现今虽然有波浪但是仍然和上帝一同平安的同在，
感谢主明中暗处的看顾和保守，
感谢主命中暗处的一路保守。
郑文牧师的手术非常的成功。
蔡牧师的手术很成功。
他已经回家去休养。
他回家去休养了。
这真是一个神迹。
就真是一个神迹。
真是要感谢赞美主。
真是一定要感谢赞美主。
感谢圣灵的引导和保守。
感谢圣灵的引导和保守。
我们同心来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在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主，你把圣灵宝惠师赐给我们。
感谢主，你将圣灵宝惠师赐给我们。
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感谢主，你让圣灵宝惠师内住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
感谢主，你让圣灵宝惠师内住在我们的心里。
常常的提醒我们。
常常的提醒我们。
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引导。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引导。
我们不仅仅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
我们不单单的能够认识圣灵的真理，
还能够按照主的话去行，
也都能够按照主的话去行，
也能够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
也能够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
战胜罪的诱惑和挑战。
战胜罪的诱惑、引诱和挑战，
走一条成圣和得胜的道路，
走一条成圣和得胜的道路。
主啊，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能够牢记圣经的教导，
我们都能够紧紧的记得圣经的教导，
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至圣的真道上去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在圣灵里面祷告，
持守真道，
持守真道，
警醒祷告，
警醒祷告。
不管我们外界的环境怎么样，
唔单我哋外在嘅环境点样，
我们都能够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和爱心，
我哋都能够靠着圣灵俾我哋嘅爱心同埋能力，
为主做见证、传福音，
为主去传福音、去见证，
把更多的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
将更多嘅人去带到主耶稣面前。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哋，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哋嘅祷告，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